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所知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所知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室内高一语系列的第13篇，标题是“真正好用的技术指标有哪些”。本篇导语：很多人觉得技术指标很有趣，特别吸引高一新手。指标能反馈清晰的高一信号。室内高一语的最佳技术指标都有哪些呢？你已经有很多工具可以使用，这些工具将极大地帮助你建立一个有效的高一计划。基本的技术分析特征是趋势线和支撑阻力区，在真实的室内高一情况下相对容易识别并从中获利。在本章中，我们想重点讨论更高级的技术指标，但在当今大多数制度软件包中广泛存在。最常见的制度指标是移动平均线，从那里我们推进到动量指标和震荡指标。在我们开始之前，有几个定义是必要的。一、动量，动量仅仅是指价格行为向某一特定方向移动的强度。动量通常用某种类型的排名方法来衡量。你错吗？有时市场额得太厉害，是应该反弹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像有时在市场崩溃之后，市场被称为超买，并且已经成熟，可以反转为上升趋势。三、超买，当价格上涨太多，牛市可能过于夸张，市场可能已经上涨太多。超买的市场通常会转为低位，以校正过度。四、震荡。有时很难判断一个市场是超买还是超买，一直正是震荡可以帮助的地方。这些技术指标通常在一个范围内，是零到一百，随着价格的上下波动和上下波动。当震荡产生极端非常高或非常低的多数时，它通常表明市场处于超买或超买状态。随机指标是震荡指标的例子，在本章中会详细讨论。问贝利，有时指标和价格达标并没有讲着相同的故事，他们会出现分歧。例如，当价格创下新的低点，而某一些指标创下更高的低点时，就出现了背离。背离可能预示着一个上升趋势或下降趋势可能即将结束。第一节，移动平均线。移动平均线是最流行的指导指标。它很容易计算和理解，它可以成为在股票大标上发现趋势和拒绝反转的强大视觉辅助工具。移动平均线会可以在不同的时间框架内快速布置，并用于识别关键的支撑和阻力区域、趋势方向的变化、拥堵区域以及各种交易设置，这些都可以构成许多有效交易方法的基础。第一，自我计算移动平均线平均数，或称平均值，是所有观测值的总和除以观测值的数量。例如，如果我在一月份支付$3的汽油，二月份支付$3.25，三月份支付$3.50，那么我今年前三个月的平均汽油费用是$3.25，或者讲$3.00加$3.25加$3.50三。移动平均线在高一中使用的相当多，它们被称为移动，因为价格一直在更新，而且平均数随着每一个新的数据而变化。每一天，平均数都通过筛选最旧的数字和增加最新的数字来更新。最基本的移动平均线被称为简单移动平均线 （SMA）。图43显示了位置在一系或五分钟大标上的 SMA。SMA 的最新值则是一个市场在一定数量的调印度上的平均价格，是9、17、50等。第二，指数移动平均线。指数移动平均线 M 是 SMA 的一个比重。M 的计算方法是对最近的数据给予更多的重视。一些高一者认为它优于均线，因为它对旧数据的反应不大，但可以对最新的价格行动做出快速反应。例如，在十号均线中，最新高一者与最远高一者的权重相同，但在 M 中，最近的一天几乎占 M 十的2%。 大使则是显示了欧女美女恶化的趋势。在这个实现了做图中，五十天指数移动平均线的移动方向与趋势相同。还要注意的是，虽然价格在移动平均线附近反弹，但也有上升到移动平均线的辰光，但又转而离开。这是一个移动平均线在下降趋势中充当阻力的例子。当然，有时价格也会沿着移动平均线进到支撑。第三，选择时间框架，今天的交易预期允许交易者在各种不同的时间框架内位置多条移动平均线，所有这些只需点击计划指标。例如，交易者可能会比较五十天或两百天移动平均线，以确定看涨或看跌的市场，并非以长期趋势的巨大变化。九天移动平均线是室内交易员和波段交易员中最受欢迎的一条。对于某些事情，将两条移动平均线放在一起使用，可能比单独使用一条移动平均线更有利。这也是非常容易做到的。白银的每日价格走势以及五十日和二百日移动平均线位置在图示着运动。大标的全盘部分显示了金属的昂盘整理，波澜不惊，没有灵感的行动。随后看看七月份发生了什么。五十天移动平均线较暗的线与价格一起转为上升，有一些盘踞动作，对称三角形。随后五十天移动平均线穿过两百天移动平均线，从那里价格爆出新低上升。在大标的最后，两百天移动平均线也已经走高，价格已经回落到五十天移动平均线，这成为一个明显的支撑区域。两条均线之间的高处有时也很重要。例如，当五十日均线从二百日均线下方升起，并与之高处，其两者都转为上升，这是一个看涨的信号。另一方面，当五十日均线在二百日均线之上，但随后越过二百日均线下影，又是被称为死亡高处，该信号最为看了。第四，移动平均线对上移动平均线对上指标可以同时查看多条移动平均线。它由八条 M 组成，可以设置为不同的长度，最短的一条被称为基本长度。例如，基线长度可能被设置为十个数字，第二型是廿个数字的 MA。第三型是三十个数字的 MA。 基准和对账的增量在制度预期中很容易调整。短的时间框架会导致指标的快速变化，用大的数字反应更慢。大多数交易员在对账图中尽早扩 M 的确认，以确定趋势背后的力量和信念。随后，当短期移动平均线与长期 M 高处时，对账也可以表明趋势的变化，是图四十六中美女属于大标中的三月门那样。移动平均线和对账也可以应用于室内图、日线图和长期图。例如，在一个十分钟的大标中，平均数每十分钟更新一次，因为每个市场图都会关闭。周线图每星期更新一次，因为那是最新的市场图关闭的时间。无论时间框架是何，在使用移动平均线时，有几条一般准则需要遵循，应使用移动平均线来指别长期、中期和短期趋势。二、尽早关闭移动平均线周围的支撑和阻力区域，如50 MA 和200 MA。三、当两条重要的移动平均线之间出现高处时，一个主要趋势可能正在展开。随后，使用额外的确认指标是明智的，因为看起来是一个趋势，也可能是一个假突破或假移动。价格可能很容易掉头，朝另一个方向走。关于移动平均线高处的最后声明，我认为它们是滞后指标，这意味着它们是在价格行动之后，而不是之前做出反应。有时，当快速 MA 与慢速 MA 高处时，它可能预示着一个更大的、更重要的移动的开始。在这种情况下，交易可能相当有利可图。但根据我的经历，通常情况下，移动已经发生，由于 MA 的时候性高处发生的太晚，这就是给交易者带来的问题。 还有其他为加因素，比如一个 M 与另一个 M 的关系。例子，当我是 M 五尼巴 M 接近时，价格行动是非常紧凑的横向移动。当价格开始突破并显示出向特定方向移动的迹象时，上升或下降，那么移动平均线将开始分散，因为较快的移动平均线开始远离较慢的移动平均线。这些模式可以预示一些最好的交易机会。当我用 MA 来标记大标上的支撑位和阻力位时，我从 MA 得到了最可靠的信息。在这个特定的应用中，自由性甚至没有发挥作用，因为它们只是被用来显示买方和卖方更有可能对事物相互争斗的戏。第二节，动量指标。动量是指价格变化的速度。许多指标已经被创造出来，以提供一个基本趋势背后有多少动量的视觉表现。这些指标通常用于衡量实线和周线图上的强弱，但也可以应用于室内。动量指标也可以帮助在重要的趋势变化之际识别潜在的反转或转折点。第一，布林德约翰·布林格是一位知名的市场技术专家，因开发了广泛使用的大标工具布林线而受到赞誉。该指标采用移动平均线，并在其周围创建两条对子。这些对子与价格走势一起位置在大标上，使图示的切数是为黄金的每日价格走势。布林对内的中心线是一个 M， 每人设置通常是廿 MA， 但对于短期或长期大标来说，有许多变化。移动平均线周围的两条对子是标准差。这只是一个统计学术语，描述与平均线的变化量。如果价格集中在平均线周围，偏差就小；而当价格在平均线上下疯狂变化时，偏差就大。布林对中的上对是移动平均线加上一个标准差，下对是 M 该区标准差。图四十七中的实线图使用了廿天的布林对加该两个标准差。在此期间，黄金正在反弹。当价格移动到上对之上时，预示着短期的超买条件，之后往往会出现回调。显著低于下一区间的移动，往往是节节上升，表明黄金是超买的。交易者还要注意波段的宽度，尤其在一段时间的价格往盘后，两个波段会靠得很近，这就为爆炸性的走高或走低做好了准备。这就像在价格向某一方向突破之际，三角形形态的盘旋动作。在图四十七中注意到，就在黄金下的趋势的重度突破之际，大标盘旋成一个三角形，就像布林线系在一起一样，这为向上的重度突破创造了条件。布林对可以应用于任何时间框架和任何投资类型。在应用该指标时，有几个一般准则需要遵循。一、尽早上对或下对的穿透，以示超买或超买条件。二、像使用任何移动平均线一样使用中心线，以确定趋势并发现支撑或阻力区域。三、注意不要假设一个强劲的趋势市场是超买或超买的，观察多个时间框架以获得关于超买和超买条件的真正洞察力。第二 ，MACD 移动平均线收敛下降背离指标在交易者中很受欢迎，在大多数大标软件包和平台中都有。它由资金经理 Joel Lippel 创建，简单地称为 MACD。它由三条指数移动平均线组成，以两条线、一条信号线和一条 MACD 线，以及一个是上图。大标底部的小转折条显示，正如我们在图四十八的美女水浪实现大底部看到的那样。MACD 通常使用九天、十二天和廿六天的移动平均线进行计算。信号线廿四角起，这是九天吗 ？MACD 线廿四角深是十二天和廿六天之间的差值，用十二天减去廿六天即为 MACD 线。直方度被计算为信号线和 MACD 线之间的差值。例子，如果这两条线相等，直方度将为零。如果信号线在 MACD 线之上移动，直方度就会变成负值， 一当 MACD 现在新澳现值上市，释放度就是正值。在大标中注意到，释放度随着两条线之间差距变大和变大。新澳线对价格走势反应更慢，与 MACD 线相比，反映的是更长时间的趋势。MACD 线被认为是快速线，因为它对新数据的反应更快。高一者寻找这两条线之间的高处点来识别看涨看跌的趋势转变。例如，如果 MACD 上升到新澳线以上，是图48中8月中旬的情况，这表明牛市正在控制趋势。另一方面，当快线从高位越过慢线时，这可能是趋势即将转向下行的信号。此外，如果价格创造了新的高点或新的低点，但是长度却没有，就像8月中旬美女水浪大标上，价格创造了新的低点，但是长度却没有创造新的低点，这就发出了一个信号，即反转可能正在发生。这被称为背离，即价格行为与指标不同。比如当一个人创造了新点，另一个人创造了更高的低点。最后，在使用 MACD 时，有几个一般事件需要注意：一、如果 MACD 线移动到信号线以上，市场可能会转向看涨。但要注意的是， MACD 是一个滞后指标。很多辰光，市场已经转为看涨，当 MACD 接连发出信号时，市场的移动可能已经结束或接近尾声。有经验的交易员将 MACD 作为拼图的另一块。你当快线下降到信号线以下时，就会触发卖出信号。但是要注意关于这个指标的时候性的同样注意事项。三、释放度和价格走势之间的分歧是反转可能即将到来的信号。四、在不同的时间框架内位置 MACD 图，以确定长期和短期趋势。在这个指标上位置的趋势线的突破，也可以提供很好的信息。第三，相对强弱指数在1970年代 ，J. Wells Wilder Jr. 开发了名为相对强弱指数 （RSI） 的动量指标。它在1978年出版的《技术交易系统的新概念》一书中解释了相关细节。现在 ，RSI 可用于大多数大标软件。它跟踪收盘价来衡量趋势的强度，其数值在0到100之间。当 RSI 达到周围并转为低位时，这可能是反转前进的信号。但如果该指标处于较低水平，随后转为上升，市场可能正在筑底，即将转为上升。在这个意义上 ，RSI 被用作筹码筹码指标，正如我们在图49中看到的卢素以迷你指数 RTY。的60分钟图 ,RSI 在上升到70以上是表示筹码条件，在低于30是表示筹码。RSI 也可以暗示当它与价格行为背离时，反转即将到来。请看大标，在 RSI 显示筹码水平后，价格在最左边达到高点，随后下挫。随后市场下降到筹码水平，根据 RSI 低于30。随后又有一次节节下降到新的低点，而且再次筹码，但没有低于之前的低点。在这种情况下，指标暗示市场是筹码的，有背离，没有和价格一起到新的低点，暗示反转可能正在进行中。交易员以不同的方式使用 RSI， 但有一些一般的准则可以遵循。一、RSI 应该随着价格走势走高和走低，以确定趋势。你当该指标达到高位或低位时，市场就处于筹码或筹码状态。三，在价格行动逆转之前，市场可以保持筹码和筹码相当长的时间。四，寻找价格行动和 RSI 之间的分歧，随后等待 RSI 转向并发出可能的反转信号。第三节，震荡和市场周期筹码市场买入是有风险的。因为他们随时可能扭转方向并走低。筹码市场做空是危险的，因为价格已经节节下降，随时都可能反弹到更高的位置。那么我们如何知道一个市场是筹码还是筹码？震荡指标可以帮助我们。震荡可以成为一个全面的经过研究的 经过你真的高一级我中的宝珠公主。只要你接受他们的专业性，知道他们不是水晶球，只要你在高一时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尽管有震荡的耳鼻喉的信号，强势趋势仍可能持续，那么震荡将帮助你进一步完善你的高一。第一，威力指标而被称为威力四百分比外语，它是由拉里威力斯在廿世纪七十年代推广的一个基本震荡，用于确定趋势，同时也识别已经成熟的反转情况。与 RSI 一样，而在零到一百之间的范围内移动。RSI 随着价格的变化而变化。在数学上，它的计算方法是将最近的价格与特定时间内的最低低点和最高高点进行比较，最长期的时间框架是七天。例如，如果价格在近期高点附近收盘，而将接近100，尽管一些指导软件使用从零到杠100的刻度，零是可能的最高水平。另一方面，而个低读数表明用时被控制了，因为价格接近万元的低段。一般来说，读数低于廿表明市场超卖，读数高于80表明市场超卖。图五只钟表谱以迷你指数 ES。十分钟图显示了一个长期的下降趋势，但沿途有很多起伏。同时，当价格达到长期高一通道的上端时，而位置在达标底部，达到了80的极值，而当价格的至下端时，则低于廿。注意在看涨的上升趋势结束时形成的双顶，因为而在积极下降到趋势线支撑之际，达到了超卖水平。第二，随机指数由乔治·莱恩在廿世纪五十年代创造的，与威利王室而来自计算机生成的指标称为随机指标，今天在大多数大标软件包中都有。它被位置在大标的底部，将收盘价与一定时间内的价格范围进行比较。随机指标在零到一百之间的范围内移动，当它达到高位超过80，时就会出现超卖信号。而当它下降到低位低于廿时，就会出现超卖状况。高一于以类似的方式使用随机指标五二一，当震荡指标降到廿以下时，市场可能超卖要反弹了。你当指标超过80时，情况就会超卖，下行反转的时机就成熟了。所以要小心使用震荡来识别趋势市场中的超卖和超卖读数。因为超卖和超卖读数可能是不成熟的。使用看一幅不同时间段的读数，以确定市场超卖和超卖的程度。第三，周期市场往往是在周期中运动。例如，季节性在许多商品市场中很重要，是天然气、取暖油和谷物，因为一年中有些辰光的需求比一年中的其他辰光更强。经济中的传统商业周期也可以定期观测其模式是繁荣之后是萧条和衰退。股票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商业周期的影响。市场总是具有局限性，在预计即将到来的经济强势和弱势时期，市场可以上涨和下跌。通过识别周期来尽早寻利机会，对室内交易员来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像天气模式、供应需求和商业周期虽然是很难预测的。世界不可能准确确定一个市场周期何时开始、何时达到终点。然而，知道各种市场存在长期的繁荣和萧条周期，可以帮助你在大局中理解短期趋势。短期趋势是利益和波浪，而周期代表着潮汐。室内交易员第13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一篇内容预告：交易需要掌握放弃的力量，即知道何时获取你的利润，而需更重要的是自我保持利润。室内交易员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我，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接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